到那个白纸。可是我们放 PowerPoint 的同工其实真的很殷勤，今天早上差不多11点的时候，忽然一个同工就跑过来跟我说，我们电脑上面的投影片就 corrupted， 放不出来。还好呢，我总是每一次都有准备，我就有一个 flash drive 马上给我们的同工，他们就拿去，现在就可以放出来。但是他们只有短短的10分钟、15分钟要处理很多的事情。今天领敬拜的，平常我都跟领敬拜的说，如果有一些地方唱错没关系的，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你们唱错。上帝的话呢，更不在乎我们唱错，乃是在乎我们心是怎么样。不过呢，我今天就觉得他们唱错的地方太明显了，我想我可以讲一下。我这样讲一下的不是要特出他们这个错的地方，是他们愿意不断的改进，要尝试新的方式，让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更一气呵成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他们这个心是很值得我们鼓励的。然后今天因为时间太短，他们没有时间，他们礼拜六已经特别来练习练习练习，到了最后希望再练习，时间不多了，所以我这个人也比较忍心，我说对不起，你们要停下来，好让我们11点钟我们一起的敬拜。所以不要只是看到出错的地方，也许我们应该提醒我们每一个月起码有一次，谢谢我们带领敬拜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摆上，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就一起鼓掌为神来感谢，谢谢他们。我们千万不要成为一个观众在敬拜里面，因为我们敬拜里面只有一个观众，就是上帝。所以如果我们来只是来听到，或者说只是来接最后的一个祝福，这个是我的教导不完全。我一再的说，我们需要敬拜上帝，这个是我们来参加崇拜的首要。如果你因为家里面某一种原因没法子准时进到这个礼堂11点钟，甚至早一个5分钟进来，我们都明白，你不要怪罪自己。但是如果你可以的，你却不这样做，这个是对上帝的亏欠，这个是对上帝的亏欠。换句话，上帝，我不尊重你。如果你要见总统，你会不会准时到？我想应该会。如果你不准时到，可能他不让你进去了。这个是我们对上帝的一种尊敬。啊，我再说，偶尔我们有种种原因没法子准时来，我们都明白。但是如果这个是经常性的，只是一种的习惯，就表示我们对上帝不尊敬。年代的，既然上帝是我们唯一的观众，唯一的听众，我们唱诗歌赞美上帝是我们的本分。偶尔我们种种原因不能够唱，不开口唱，我们都明白。但是如果你是经常性的，你这个是对上帝的不尊重，因为上帝不在乎你唱错音，不在乎你唱错字，他在乎你的心是不是在敬拜上帝。反过来，我们不单只要尊重上帝，尊敬上帝，我们对弟兄姐妹也一定要尊重。这个礼拜是我们新的一届主日学开始，我每一次介绍的时候，我都跟同学们说，我们这一班我们会准时的上课，这个是老师的责任，同学们也需要准时的来到班里面，因为你不这样做就是对老师的不尊敬。但是同时候呢，我跟同学们说，我都会准时的下课，10点半我就会下课，如果我不准时下课，就是我对同学们的不尊敬。 崇拜也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我们有别的事情要计划。我们的崇拜应该在12:30就应该结束，我也尽量努力的这样做。通常我们要这样的话，讲道的人在12:10最多12:15就需要结束。不是这样的话，没法子让弟兄姐妹计划他们的时间。我承认有时候我也会长了一点，这个都了解，但是经常性的我们需要彼此的尊重，对弟兄姐妹也有这种的承诺，也有这种的尊重。因为没有一个大家共同的认同的一个做法，社会就会乱。为什么有政府从民主的主义来说，这个是不是这样说？忘记了。Democratic system， 在民主的制度里面，是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social contract， 一个社会里面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合约。我选某一个人当总统，总统就要负责某一个事情，他需要按着我们委任给他的去做。参议员、众议员、州长、市长都一样， It's a social contract， 一个社会的合约。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其实我们跟上帝也有一个 contract， 也有一个合约。我们需要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鼓励大家，如果在这方面种种原因你过去没有做得好的，你可以考虑重新的开始。敬拜上帝是我们做基督徒最首要的。其实我们在看《使徒行传》，你就看见彼得、保罗他们怎么样的尊敬上帝，那种的心，敬畏上帝的心，在我们2年多一起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如果我们只是在这里听而不思考而不用出来的话，就像上个礼拜侯长老在这里说，看着一个镜子随之忘记了。我们一定要考虑怎么样行出来。我们看《使徒行传》快要看完了，我算起来差不多有50篇讲道是讲《使徒行传》，今天是最后第4讲，还有3讲。我已经开始计划明年，我可能已经做了一个预告，我明年会开始看《约翰福音》。《使徒行传》会提到耶稣他的拯救等等等等，但是呢，有差不多3年没有讲福音，我觉得也应该回到讲福音书。所以呢，我们从明年开始，我们会多了解基督耶稣他所讲的、他所行的神迹等等等等。我已经做了准备，会有76讲，会大概讲4年。以我现在的进度，因为50讲这个《使徒行传》就讲了3年了，所以《约翰福音》的话大概会讲4年，那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活那么久。总而言之，这个是我在主面前用心的在准备体会。我也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一起的来学习。我们今天看《使徒行传》第25章，就我给他的题目叫做上诉凯撒。上诉凯撒是每一个罗马公民他们有的权利，就好像在美国的话，如果什么原因你被告，或者说你告别人，最后的话呢，法官判出来的你不同意，你就一定可以上诉。然后呢，在美国有好几层的法庭，最高的话呢，最到了最高法庭、最高法官那边，他们就一共有9位。当然呢，这9位要负责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不可能全部都听，所以呢，你可以上诉一直上去，但是呢，他们先决定会不会听 这个的诉讼，然后呢再做决定会不会开庭等等等等。但是罗马当时候的制度，每一个罗马的公民都有权利提出来说，我不同意上面法官所判断的，我要上诉凯撒。然后呢罗马的政府就有责任就把你送到罗马那一边去。非常不简单的一个制度。Social contract 是一个他们当中大家同意的一个合约，这个也是当时候成为罗马公民很多很多的优待其中一个。我们今天就会看到保罗就用他这个优待这个权利去做。我们看之前，我们再恢复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前一个礼拜所讲的，我们就说保罗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那些人就要害他，然后呢要假装这个请千夫长把保罗送过来，然后在路途当中呢就要杀保罗。而且这四十多个人呢就是说不吃不喝都要一定要先杀保罗。这个事情千夫长知道了，就漏夜的就把保罗从耶路撒冷就要送到凯撒利亚。凯撒利亚就是罗马政府管制这个犹大地方最主要的一个首都。然后呢我们说距离从耶路撒冷到凯撒利亚差不多是从这里到 Santa Cruz 我们的退休会的营地，但是他们是走路，主要是走路去的。有一些人呢是可以骑马保罗呢就被提供了一匹马这样的过去。然后呢到了凯撒利亚那一边，他们就把这个千夫长的公文就呈交给这个罗马在那边的总督，然后呢总督就叫保罗在他的面前。这个是等到五天之后，从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几位长老还有一个律师，他们就到了凯撒利亚那边就要告保罗。他们告的我们上次就说主要是三个项目。第一个项目，保罗就鼓动普天下所有的犹太人作乱。第二个就说他是拿撒勒教派里面的一个头头。第三，他污秽圣殿。然后呢有一些犹太人也去了，然后就证明说这些都是确实这样。保罗就提出来他的申辩，里面就说第一没有这回事，他们没有看见我在会堂里面煽动群众。第三，我也没有在圣殿里面跟任何人辩论，更谈不上污秽圣殿。然后呢就说其他人作证他们乱说，他们也不能证实所控告我的事。唯一保罗就说第二点我是承认，他就说我为主耶稣的缘故，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就传福音。他不但只这个到欧洲那边传福音，他甚至在被审的时候在腓力斯面前他就讲到一个地步，腓力斯都害怕起来，因为他讲到将来的审判，将来的审判确有其事。腓力斯呢却是一个贪财的人，他就说回去吧，你不要再讲下去，我有机会再教你。然后呢他就多次的叫保罗来，就希望呢保罗给钱给他贿赂他，但是呢保罗没有这样做。最后呢他就两年把保罗放在监牢里面，一直到他被调到别的任务，然后呢有一个叫菲斯都的人就来接他的任。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上一次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这个地方。腓力斯其实没有罪名在保罗身上，应该把保罗就放走的了。可是这个人呢要讨犹太人的喜欢，他就把保罗硬的留在那个地方。 我们今天就继续看下去，这个新的总督来了，叫菲西都，他上任。然后呢，就在任内里面呢，就看到有一个叫亚基帕王就到访。我们等会呢，两个人都会稍微讲一下到底他们的背景如何。然后到了最后的一小段，就讲到他们大张旗鼓的来审保罗。啊，我们就今天就是这样的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准备来。菲斯都到省里上任，过了三天，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领袖向他控告保罗，又央求他，向他求情要对付保罗，把他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我们就看见简短的几节经文，就看到那个问题还存在，两年没有改变，犹太人还是很希望杀保罗，还是想用阴谋把保罗骗过来，骗到耶路撒冷，在路上就把他杀掉。现在呢，这个腓力斯退任了，就把这个烫的羊山芋就丢给菲斯都。菲斯都这个人呢，就接任了。据我们了解，这个人呢不多哈，不像我们上个礼拜前一个礼拜讲到腓力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菲斯都呢大概平平无奇的一个人。有一些人呢还是觉得他做得不错，有一些人呢就觉得他还是讨好犹太人，还是有一些玩政治这一部分，我就不确定到底哪一个加在他的身上是最适合。但是这个人呢却是非常负责任。他一被派到那里的时候，过了三天，他知道这个地方要统治犹大加利利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没有统治好的话呢，整个省都会乱。所以他过了三天，他就从凯撒利亚就上到耶路撒冷那边去。那当然一到耶路撒冷要见的人呢就是祭司长，然后呢那些宗教的领袖。祭司长过了两年没法子杀保罗，就想现在有一个新的总督来了，他们就可以有机会就向保罗下手。我们说我们历史里面对这个菲斯都讲的不多，但是也有一点，他大概是公元后57到62年他就开始在犹大这个省就当这个总督的。然后呢特别在罗马的统治下面，他们有这个银币钱，他们的铜钱呢因为要从罗马一直发到那么远的地方不太可能，所以他们就让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省他们都可以这个弄这些的铜币。那这个铜币呢这个投影片上面的就是菲斯都在任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铜币的两面。一面呢在左手边的，大概你们也看不出来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些字母。那你呢是讲到当时候罗马的王那个就是尼禄王Nero, King Nero。在右手边的就是铜币的背面呢，这个就是讲到凯撒大帝。开始这个是希腊的字母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像就是这位菲斯都他的像雕刻下来的。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他三天过了三天就上耶路撒冷，祭司长和犹太的领袖就告保罗，央求他们向他求情要对付保罗。然后呢就希望在路上就杀保罗。菲斯都这个人呢也相当的聪明，他其实从他的上任菲利斯的时候就知道，所以呢他就回答说，保罗呢是压在 凯撒利亚那边，我自己也快要往那里去，我只是来耶路撒冷几天，我就要上去了。如果你们要审保罗的话呢，你们可以去凯撒利亚那个地方。他又说，所以你们中间有权的人可以与我一同的下去。那个人就是保罗，那个人如果有什么不是，就让他们来控告他。你们就派一些人就过去，让这些人呢来控告保罗。菲斯都呢就在那一边多住了一个礼拜，八天或十天，然后呢就下到凯撒利亚去。第二天呢就开庭，就下令把保罗就提上来。换句话呢，圣经里面没有交代大祭司他们就派了一些人就跟着这个菲斯都这样都到了这个凯撒利亚。那这些人呢我们一方面就觉得他们是这个凶暴的人我们不会鼓励大家效法他们，但是他们对于他们的目的他们还是相当的坚持。我相信他们不可能不吃不喝两年，因为一定会死的了。我们就说最长的一个记录一年多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们也需要营养素才可以维生。所以那些人呢肯定还是吃还是喝，但是呢我在想象中国的这个欧健这个卧薪尝胆这样的准备来报复他们呢，还是这种的心。现在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告保罗，来杀保罗。保罗就在菲斯都的面前出现，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就站着，提出许多严重但是呢不能证实的事来控告保罗。保罗就再一次申辩，无论犹太人的法律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换句话呢他们后面就提到说保罗要造反，这个是对罗马这个造反。保罗说这些我都没有干犯。但是呢菲斯都要讨好犹太人，就回答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吗？在那一边受我的审判吗？换句话呢这边已经两年了都审不出什么东西来。前面大祭司跟他要求，菲斯都呢不多不少就顺水推舟的就要把保罗推过去。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吗？在那边受审判。保罗，如果你是保罗怎么回答？当然不去嘛，你们有人要去吗？当然不去嘛，明明看到这个是一个陷阱，当然不去。保罗就说，我现在站在的是凯撒审判台前，这个是一个分公司，这个一个分政府，是在犹大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还是凯撒的审判台前，这个就是我应该受审的地方，我不应该被带到耶路撒冷那一边去受审。我并没有对犹太人做过什么不对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原来这个菲斯都呢，对犹太人的文化非常的熟，所以他已经做好功课。保罗也就说，这个是你明明知道的。我如果做了不对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会推迟。他们所控告我的事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向凯撒上诉。那这里圣经没有交代，我也找不出一些解经家在这一方面更多的讲，到底保罗他知不知道他不用在监牢里面坐两年，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说我要向凯撒上诉，他就会被送到罗马。可是呢保罗熬了两年，其实他也已经知道耶稣在梦里面在夜间显现，主对他说，你怎么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要在 罗马那个地方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是知道他要去罗马。那有一个可能是保罗没想起来他有这个权利。不过我想的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保罗相当了解他的权利。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不要以自己的方式来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宁愿在凯撒利亚就坐牢坐了两年，到了最后新任的总督给他只有一个选择，你要不要去耶路撒冷？保罗就说，我应该被审的是在罗马的凯撒面前，所以我就去上诉这个凯撒。他这句话一讲出来就没有别的选择了，他就一定会被送到罗马凯撒的面前被审。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回答，既然你要向凯撒上诉，你就到凯撒那里吧。我很喜欢英文的翻译，英文就说 To Caesar you appeal, to Caesar you will go。 很简单的一句话，中文的翻译比较沉黑啊，比较累赘一点。To Caesar you appeal, to Caesar you will go。 你就去了。所以呢，就准备把保罗送过去。然后我们上一次就已经说了，本来上帝的心意就是叫保罗从这个耶路撒冷送到罗马，这个距离差不多就是三藩市到纽约那么远。非常不容易的，当然他们不是走陆路，他们是走海路，有很多的危险，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保罗才到那个地方。但是因为这个环境逼到保罗不讲那一句话，结果呢不像前面保罗做的第一次布道、第二次布道、第三次布道，他都是辛辛苦苦的怎么样要钱让他有旅费的这样出去。现在的话呢，他利用罗马公民这个权利，是罗马政府出钱，而且出人出兵把他送过去啊。所以这个又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我们就到了第二段哈，要送之前忽然之间有一个亚基帕王就出现啊。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来到凯撒利亚拜访菲斯都，他们在那里住了好些日子。菲斯都将保罗的案件向王陈述，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我把耶路撒冷的时候，些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把他的事禀报我，要求定他的罪。好了，这里就出来一个亚基帕王。到底亚基帕王他是什么的身份？他是什么的背景？他跟菲斯都到底利害关系又怎么样？圣经里面没有很详细的这个记载，不过呢我们需要稍微多看一下，就比较容易掌握这一段的历史跟圣经其他的历史。圣经里面呢提到有好几个希律王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提过有一点重复，我用另外一个图片。其中一个呢就叫大希律王，新约里面大希律王。大希律王呢是非常有能干的一个人，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整个的这个圣殿呢就是他盖起来的，他重新盖起来的。但是呢他就听见三博士从东方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三个，但是呢三份礼物我们一般就说东方三博士，他们来要朝见这个新的王。大希律就害怕起来，就下令说所有两岁以下的小孩男孩子全都杀掉就是这个大希律。但是呢耶稣就逃过了，他父母亲呢肉身的父母亲呢就把他带到埃及，就背过了大希律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有提的第一个希律。下面就复杂了。希律呢在这里红颜色的是他的太太，他有四个。如果这个还不够的话呢，在左手边如果你注意到 other wives, 那边还有六个啊，就是历史里面我们知道的就起码有十个啊。但是呢这些都是有名字的，但是呢红颜色的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他们的小孩生下来的小孩都非常有名啊。有一些我们没时间慢慢的看啊。那其中最左边的那个啊，就叫 Cleopatra， 那前上一次我们就提过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埃及艳后啊，就是这个名。但是呢这个不是埃及艳后的那个 Cleopatra 啊，是另外一个啊。那个名字呢当时候是相当这个普遍的，而且这个人呢是在耶路撒冷啊，不是在埃及啊那一边。然后呢再过来你看到就是他的从左手右手边过来，我要反过来啊，右手边过来第三个太太叫做Malthus 啊，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啊。这个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杂种的人，本来大希律王就是一个杂种的，他是一半犹太人一半不是犹太人，可是呢这个罗马还是喜欢他这个犹太人的血统，就把他呢任命作为这个管这个耶路撒冷的一个王。好了，这位 Malthus 就跟这个大希律王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这个英文的名字叫 Herod Antipas 啊，中文的话呢你可以翻译长一点，圣经里面呢只是叫他希律。这个希律呢就是讲到施洗约翰的那个希律。大家记得有一次这个福音书里面就记载这个施洗约翰就警告这个希律不可以娶他兄弟的太太为妻子。那希律那个时候呢 Herod Antipas 希律呢就希望娶谁呢？娶他的哥哥叫做 Herod Philip 啊，就是第二个太太啊，这边过来啊，第二个太太他所生的 Herod Philip。那他有一个太太呢叫做 Herodias 希罗底，他就觉得希罗底呢很漂亮，就希望跟他结婚。西斯约翰就说你千万不可，这个是奸淫。但是呢希律还是跟他结婚，因为这件事情呢希律就非常恨西斯约翰。到了有一次这个希罗底和他的太太跳舞，那些人都很高兴，希律喝醉酒就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结果这个他的太太这个希罗底呢就说我要施洗约翰的人头。啊，对不起，我讲得太快，是他的女儿出来跳舞啊，在下面那个。然后呢他就妈妈就告诉他说你替我要施洗约翰的人头。所以呢就是这个第二个希律就把这个施洗约翰在监里面就砍头，就把头呢放在一个盘子就递出来，就是这个第二个希律。圣经里面还有第三个希律，第三个希律呢就是大希律王啊，这样过来哈，就从右面过来呢第四个太太，他所生的，那他所生的孩子呢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了啊，历史家都不知道，但是他的孙子就知道，这个就叫做Herod Agrippa 啊，因为后面也有另外一个 Herod Agrippa， 他所以呢他就叫 Herod Agrippa the First， 这个呢中文翻译就叫做希律亚基帕王啊。这个王呢圣经里面通常也是叫他希律王，这个呢就是在使徒行传我们前面讲到呢，希律王就把这个彼得跟雅各都收在监里面，先把雅各杀了，准备过了逾越节呢再把这个彼得也拿出来杀了。结果呢天使就进到监牢里面就把彼得救出来。啊，大家记得那个故事啊，就是这个第三个希律啊，就是这个人。那这个第三个希律呢还有关他的，诶怎么不出来，诶后面帮我忙怎么好像哦出来了。我们上个上一次讲到腓力斯，腓力斯呢就是这个希律亚基帕王的女婿。 OK， 那我上次已经稍微提过了。那他就先有一个太太叫 Drusilla， 上次我就说那个就是埃及艳后他的女儿，我讲错，是他的孙女啊，是他的孙女。这个腓力斯的第一任太太就是埃及艳后的孙女，结果呢后来就废弃了他还是怎么样，我不清楚。后来呢就娶了另外一个土希拉，这个呢就是希律亚基帕王的女儿。然后呢也就是这个腓力斯呢就把保罗就放在监牢里面两年之多。我们讲了那么多了，我们就说现在提到这个亚基帕王是哪一个，就是红颜色的那个就你大家都看到了。然后这个亚基帕王呢，如果你看这些线还开始字比较多模糊，其实这个百尼基呢是他的妹妹。但是很有可能呢他们之间就这个超越这个兄妹的关系。所以他们呢，你看他们提到的都是好像夫妇一样的啊。现在就是这个亚基帕王跟百尼基，现在呢就出现了啊。我们就看这一段的经文。好，这个是亚基帕王第二哈，这个圣经里面只是说他是亚基帕王，然后他就说他是这个罗马委任这些叙利王等等等等，在管这个犹大那个地方呢，他是第八个，也是最后的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这个叙利的王朝到他就完了，就结束了。然后呢，也是在这个亚基帕王的任内，然后呢，以色列人就起这个变就暴动，就是对于罗马的统治相当有意见啊。我们这一段经文呢差不多就是公元后60年左右的事情。那这个犹太人的背叛呢是在66年，公元后66年，所以呢过了6年犹太人就要变，然后呢他这个罗马后来呢就派兵把耶路撒冷都围起来，最后呢整个耶路撒冷甚至圣殿就在那个时候被毁灭。啊，就这样的这个是第二个圣殿被毁灭的这个的历史。好，这位亚基帕王。过了一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来到凯撒利亚拜访菲斯都。他们在那里住了好些日子。然后菲斯都呢就将保罗的案件就告诉亚基帕王。好了，一个是王，一个是总督，哪一个权力比较大？王比较大啊。等会我们看见这个现在这里看到这个图片呢，也是这个亚基帕王坐在中间啊，他的妹妹啊，有可能也是他的太太就坐在一边，坐在他的左边。然后在右边的话呢就是菲斯都。其实他们的角色呢我去查了，我就搞不清楚，有一点混乱。大概是这样。这个菲斯都呢是罗马派去做总督，就是管这个地方的。但是呢罗马要管这个犹大呢知道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太重要了，所以就派一个人负责他们宗教这一方面的管。管宗教的就是这个希律王，到现在的话就是亚基帕王。所以他们呢从某个角度是平排的。啊，一个是党主席，一个是党书记。啊，差不多是这样。就看什么时代你的手腕比较强，你就是优势这样。啊，总而言之是不同的责任，但是呢也有重叠。虽然他的名字叫王啊，那这个做王的话一定要有这个犹太人的血统，菲斯都呢就没有犹太人的血统。好了。就提起来之后呢，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把他的事禀告了我，要求定他的罪。我回复他们，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当面的对质，没有机会为所控告的事申辩，就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规矩啊，就把这个呢讲得很清楚。所以呢，这个菲斯都 也是非常按律法做事情的一个人。即使他们都来到这里，我没有耽误，第二天就开庭，下令把那人提上来。这个都是他跟这个亚基帕王的报告。控告他的人站起来告他所控告的并没有任何我所预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有几样辩论是有关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以及一个名叫耶稣的人。整个的关键就是在耶稣身上。菲斯都就说耶稣他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我对这件事不知该怎么处理，所以我问他是否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接受审判。但保罗要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的判断。他讲话非常的恭敬啊，就对亚基帕王非常的尊敬。我就下令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凯撒那里去。亚基帕王听见之后，就对菲斯都说：“我也愿意亲自听听这个人。”所以保罗在菲斯都菲利斯，然后到了菲斯都，然后第三个被审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亚基帕王的面前。最后的话呢，他会在凯撒面前，但是圣经就没有记载那个的受审。亚基帕王说我也愿意亲自听听这个人，菲斯都说明天你就可以听他。就引进我们最后的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旗鼓的而来，与众千夫长和城里的要显要的进了大厅。菲斯都一声令下，就有人让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你们看这个人，他就是所有在耶路撒冷和这里的犹太人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的人，犹太人一定要杀他，不可以容他再活。他们在那个殿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没有记错的，是一个俄国的画家把这个历史就画出来。然后呢他们就这样进到这个大厅，然后呢有人就把保罗带进来。菲斯都就说亚基帕王在这里的诸位等等等等，刚才已经念过了，他们是说不可以让保罗再活下去。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也已经向皇帝上诉了，所以呢我决定把他解去。论到这个人，我没有缺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在这个地方菲斯都的矛盾就在这里出现了。保罗上诉，他一定要把保罗送到凯撒那里，但是要把他送去凯撒，一定要问他作为一个总督到底这个人被告什么事情，他说不出来。所以不送也不行，送也不行，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地方。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尤其到你亚基帕王面前呢，就为要在审问之后有所成就。换句话呢，我一个人没法子交代，多一个人来听，然后呢可能找出一个因由出来。因为据我看，解送囚犯而不指明他的罪状，这是不合理的。然后他们就在下一次我们讲了，就讲他在这个亚基帕王受审。我今天还读这个《灵命日粮》，就读到这一段叫做旅途力量，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很有关系。保罗去那么远，他的力量从哪里来？不过我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大家回去看今天的《灵命日粮》好不好？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我们都讲历史故事但是背后 我们所有学习的啊，大家回去看。那我过两个礼拜会在这里再讲到，我就会问大家你们看到什么，好不好？啊，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的敬拜，我们也一起来读你的话。更重要的，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不单只听，而是真的按照主的心意行出来。你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敬拜里面，我们真的尊主为大。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